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太上感应篇开篇便提出，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在过去的20多年里，黑龙江省双鸭山政法委610和公检法系统的大量官员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结果招致了惨烈恶报，有的入狱，有的患绝症，有的暴亡，有的甚至殃及家人。下面我们重点来说说那些触目惊心的恶报死亡案例。原双鸭山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副书记赵春波遭恶报，跳楼自杀。赵春波，男，汉族，1958年9月生，2004年2月至2006年11月，任双鸭山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副书记。期间赵春波积极迫害法轮功，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含冤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包括蔡冠宇、崔学维以及侥幸。赵春波的恶行为他自己招来了恶报，尽管他爬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的位置，但他以无福享受作恶换来的名利，于2019年11月22日上午8时在家中跳楼自杀。原双鸭山友谊县610办公室主任吴向莹遭恶报，出车祸死亡。原友谊县610主任吴向莹，男，50多岁，在担任610主任期间，不听法轮功学员劝告，多次公开诋毁法轮大法，并带领警察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绝食抗议，相关人员都同意放人，只有吴向莹阻挡不让放，致使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2007年7月15日，吴向莹在一家婚礼上污蔑大法，使明白真相的人很反感。不久，吴向莹骑摩托车外出钓鱼，在回家的路上被后面一辆疾驶的车撞到，连人带车撞出10多米远，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双鸭山宝清县党校副校长、610主任刘少国遭恶报，病亡。原宝清县党校副校长、610主任刘少国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且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告，结果遭恶报得重病，小肠全部摘除，花了很多钱也没能治好，最终丧命。双鸭山宝清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韩广庆遭恶报，暴病而死。韩广庆，宝清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他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曾遭车祸导致骨折，却仍不知悔改，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在打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韩广庆自己累得蹲在地上直喘， 而被打的法轮功学员本着善心将他从地上扶起，并警告他说，你这样打法轮功学员不怕下地狱吗？韩广庆不但不知悔改，还邪恶地说，我已在地狱了。结果没过多久，韩广庆暴病而死。双鸭山市公安局法制科四人出车祸，全都当场死亡。2005年5月31日，双鸭山市公安局法制科三男一女在开车去饶河办事的途中，撞在饶河县境内公路桥墩上，四人当场毙命，全部身亡。有民众说他们是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了，因为法制科是公安局迫害法轮功的重要部门之一。双鸭山宝清县北兴派出所警察刘福坤经常骚扰法轮功学员，甚至去学员家属的单位进行骚扰，结果刘福坤招致恶报，遭遇重大车祸，头都被撞掉了，身首异处。双鸭山市岭东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李庆国卖力迫害法轮功，为自己招来横祸。他在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死。以上这些恶报实例只是大量死亡案例中的冰山之一角。与此同时，大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恶报，身患重病或绝症，有的殃及家人。比如双鸭山市宝山区610主任陈震患肝硬化，双鸭山宝清县610主任潘振武精神失常，莫名其妙地疯了。双鸭山市公安局尖山区分局国保支队长门永峰多年作恶多端，结果殃及他的两任妻子相继死亡。双鸭山市看守所副所长白树文曾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结果白树文遭恶报，身患癌症。双鸭山集贤县公安局预审科科长关立才曾参与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结果关立才遭恶报，身患肝癌。此外还有大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恶报入狱，比如原双鸭山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李显刚遭恶报，已经被提起公诉，即将入狱。原双鸭山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武凤成遭恶报，被判20年有期徒刑。原双鸭山政协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常委张振伟遭恶报，被判11年有期徒刑。原双鸭山市政法委书记孙波遭恶报，被判15年有期徒刑。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功学员践行真善忍，修心向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真善忍的打压，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追随迫害的人很多都是善恶颠倒，正邪不分。殊不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者必遭天谴。希望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蒙住了双眼，不知不觉中做了中共的殉葬品。俗话说，害人者终害己。现在搞的倒查20年、倒查30年，不就是中共在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吗？而且近年来瘟疫肆虐，天灾人祸接连不断，那是上天对人作恶的警告。希望所有迫害者早日醒悟，抓紧赎罪，为自己和家人赢回一个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 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少年得志大不幸。然而今天故事中这位年轻就起家的老板，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幸运地获得生机。他的幸运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30多岁就自己做生意，当了老板。那时我年轻漂亮，吃苦肯干，生意做得很顺畅，也有了自己的厂子，又在上海建立一个销售点。可就在我想打开更大销售市场时，我的业务经理撇下自己的老婆孩子，私吞了我3车皮货的钱，近40万元，跑到南方又弄了个家。那时的钱硬，40万能顶现在的400万。我一下子债台高筑，真有天塌下来的感觉。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呢？厂子要继续生产，工人要开工资，原材料还得进，靠什么维持？我是一个要强的人，一下子吃这么大亏，精神一下子垮了。我整天以泪洗面，像没了魂似的，打不起精神，睡不着觉，不想吃饭，想起来就哭，眼睛都哭肿了，人显得老了。我真切感受到什么是绝望。这打击太大了，两个姐姐看我这样，怕我出大事，就找来家族的所有亲戚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帮人劝我，生怕我走绝路。可谁劝我都不管用，我真的是动了死的念头。几天功夫，我身体不行了，走路打晃，脑子乱糟糟的，白天黑夜心里只想着一个事，找几个人报仇去，一旦找到他，一定得把他整死，出出这口气。母亲担心我，每天跟着我，瞅着我，劝我的话就那一句，三儿，想开些，想开些。我望着母亲渴望的眼神和沧桑的脸，心里很酸，话没出口，眼泪就刷刷的下来了。我说，妈，女儿无能，生意赔了，被骗得好惨，以后咋弄呢？母亲抚摸着我的脸，眼泪也下来了，说，三儿，想开些，她缺德，他会得报应，你想开些。邻居的一个老板就是开厂子赔钱，得了精神病了，整天疯疯癫癫的，谁看了都揪心。母亲怕我承受不住，和他一样。突然有一天，母亲拿个小录音机走到我跟前说，三儿，你听听这个。我一看，是母亲经常听的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我知道母亲在练法轮功，她不识字，只能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我说，妈，我不想听这个，心里烦。我心想，听这个能捞回那40万吗？可是母亲已经把录音机打开了，递到我手上了，我只好接了过来。这时候录音机传来的内容是大法师父在讲不失不得的道理。我一听不失不得，不由得一愣，又听了几句，觉得大法师父讲的有道理，可又想，我失去这么多钱，我能得到什么呢？谁能给我呢？这钱怎么样才能回来呢？想到了钱，我就心烦，就恨。于是我把录音机还给了母亲。我觉得练功是老年人的事，我还年轻，这事离我太远。就在这时，上海的存货点有急事让我过去处理。在我去上海前的一天，母亲拿着一本转法轮对我说，三儿，这书好，你看看吧。原来母亲除了听大法师父的录音之外，还有这本书。我说，妈，我没空。我心想，母亲不识字，没文化，她知道什么好不好的？我走南闯北，要是好东西，还等你给我呀。所以当母亲递给我书时， 我只是随手一翻。可就在我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头顶上有个东西在急剧旋转，这种旋转的感觉是舒服和玄妙的，这让我非常惊讶。于是我马上把书合上，心想是不是错觉。可在我合上书后，头顶的旋转马上没了。我以为是偶然，又把书翻开，立刻头顶上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我很疑惑，心想翻书跟头顶旋转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第三次把书翻开了，这时头顶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我惊讶地想，这书可能不一般，有空一定要看看。我打算从上海办完事后回来把这事弄清楚。上海办完事，我搭了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我坐的是卧铺车厢，坐在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学者模样的人，原来是个教授，旁边还有他的几个学生。教授正全神贯注地看一本书，很入神，半天了也不跟别人说话。我问，您看什么书呢？他把书皮对向我，说，转法轮。我一惊，这不就是母亲拿给我的那本神奇的书吗？他见我有些不解，就笑着说，看这本书的人很多，内容很博大呀。我说，我母亲也学，她没啥文化，就是听录音，说是她师父的讲法。您是有文化的，怎么也看这书呢？教授放下书，和蔼地说，全世界人都在研究这本书，不光是祛病健身这么简单，这是一本佛家上乘大法，你读多少书都看不到这上的内容，深奥啊。说完，教授又指着旁边几个年轻人说，这几个是我的学生，我们是搞科研的，刚从国外回来。我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又问，他们也信这个吗？教授笑着说，信与不信，人是有脑子的，我在学，他们能不明白吗？你看了也会信的。我原来以为母亲没文化，练个什么气功倒能理解，教授看法轮功的书，这事让我大开眼界。回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朝母亲要她那本转法轮，我想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在看转法轮的过程中，我有很多疑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这些疑惑就像法轮功师父说的，你在看第二遍时，一个个疑惑都解开了，同时又有新的疑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在看第三遍时又解开了。我惊讶，也终于搞明白了，原来这是一本修炼的书。在我开始学法后，我一身病好了，心胸开阔了，遇上不顺心的事能想开了，我受益无穷。为了还债，我把厂子兑出去，一下子变得很轻松，又去做别的生意。原本我痛恨骗我钱的那个人，见到他的家人时也气得不行，后来我逐渐了解了更深层的得失关系。其实他害人更在害他自己，他做了一件傻子都不干的事。我不恨他了，觉得他可怜，得到不该得的东西就得用德交换，人要是德没了，灾祸必来。 后来我听说骗我钱的那个人在南方找了一个小媳妇儿，过了几年好日子后，小媳妇儿把他钱折腾光了，就把他踹出去了，他也回来找原配。他的两腿生了恶疮，一直往上烂，大腿被截肢，后来去世了。从他回来到死去，我什么怨恨都没有，也不想找他了。现在我家顺，生意顺，什么也没丢，这是大法给我的福。我把《转法轮》这本书背了下来，庆幸遇到这么好的大法，这辈子没有白活。听众朋友，眼前的得与失未必是最终的得与失，但是呢，人通常不容易从眼前的得失里超脱出去。而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一大幸运和收获，或许是他能因此接触到法轮大法，所以他才一步步走出眼前的绝境吧。您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节目中，给大家讲两个大法救人、起死回生的神迹。先来听一位东北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大约十年前的一天，我丈夫的朋友和他们单位书记一起喝酒，在走路下台阶时不小心摔倒了，当时就昏迷不醒。我和丈夫去看了他几次，人始终昏迷不醒。这天，丈夫告诉我，朋友的孩子说，父亲住院三个月了，这么长时间也没醒，有些承担不起高额医疗费，准备拔针，放弃治疗。于是我们去看最后一眼，我跟丈夫说，我给你朋友念法轮大法好。丈夫问，管用吗？我说，你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到医院病床前，我就在他耳边喊着他的名字，某某，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已经明白大法真相的书记和我丈夫也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五六遍，突然我们看到他朋友睁开一只眼睛，我们继续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一遍一遍念，朋友终于清醒过来了。他的家人目睹这一场面，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太神奇了，喜极而泣。很难想象，三个月花高额救治无望，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被唤醒，在场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朋友被女儿接到南方定居去了，现在还常打电话约我们去他家做客。下面是一位河北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弟媳的神奇经历。我45岁那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27年我没吃过一片药，72岁的我依然神清气爽，步履轻松，脸上光光的，没有皱纹。我说说发生在我弟媳身上的事，让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知道大法的神奇。2014年那年，弟媳61岁，突发脑溢血，住入医院，做了手术，头上打了好几个洞，一直昏迷不醒。到了第19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说人不行了，没希望了，连氧气管都拔了，让家里人回家准备后事。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想，我学大法，一身病好了，大法也一定能救了他。抱定这一念，我带上宝书转法轮到了医院，准备给弟媳读法。弟弟和侄女都说，不行了，他听不见了。侄子也说，不管用了。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它和大法有缘，是大法说了算。我给弟媳读法，她在病床上静静地躺着，她的姐姐妹妹等亲戚闻讯赶来，看她不行了，都失声痛哭。我一看环境不静，影响学法，就劝他们，别哭了，要相信大法，只有大法才能救了她。相信我，把他交给我，我就坚信师父，坚信他一定能醒来。在我的再三劝说下，他们不闹了，可还是不理解，最后带着指责和不解，愤愤地先回去了。他们临走的时候，我又叮嘱了一句，回家等好消息吧。静下来后，我继续给弟媳读法，就一直读，一直学。夜深了，我没有一丝困意，我侄女和她的女儿也主动要求读法，我们就轮番一直不间断地读。到了第三天上午11点多钟，奇迹出现了，弟媳的身体会动了，还哼了几声，然后就会说话了。他说，饿了，想吃大米饭炖肉。我说，吃别的行吗？他又说，吃包子也行。他一气儿吃了两个包子。第二天，弟媳就办了出院手续，回家了。左邻右舍一听说要办后事的他，居然好了，回来了，都为他高兴，都来看望他。他就告诉人们，是大法救了他。为了答谢亲朋好友的关心，我们办了几桌宴席，把弟媳的娘家人也请来了，他们打心眼里高兴，家人都无限感恩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村子里的人和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发生在我弟媳身上的神奇事，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再也不相信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了。弟媳那么严重的脑出血，没留任何后遗症，很快就能干活了， 就连地里的农活都能干了。十年过去了，弟媳依然很健康，她每次来我家都要带回真相资料发给乡亲们，以报答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同时想让更多的人在大法中受益。大法使我弟媳起死回生，愿这真实的事迹传遍世界，让更多的人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叩谢师父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活摘器官真的与你无关吗》，作者磐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日。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多起人口失踪案件，失踪人口偏年轻，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失踪了？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事吗？这些失踪和活摘器官有关联吗？咱们按着时间线分析看看。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器官移植需遵循自愿无偿原则，并规范医疗机构的资质要求。这是中国首部全国性器官移植法规，标志着合法化进程的开端。2016年，郑树森，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为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会长，国际活体肝移植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发表的一篇论文被国际肝杂志撤销，并终身禁发该论文作者的论文。根本原因在于缺少论文实验用到的563例肝移植器官来源的伦理证明。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哪来的这么多肝脏？论文都写好了，说明数据依托是真正实验得出来的。那么说清楚肝脏器官移植的来源就那么难吗？结果显而易见，它不能提供移植器官的合法来源，那这563个肝脏是哪里来的？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新增捐献二字，强化对器官捐献的引导与管理。捐献这个词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很容易使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误以为自己在献爱心。2023年一年，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3905例，日均65例。2024年5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正式实施。2025年5月，大陆新闻，重庆医院附属二院泌尿肾病中心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肾脏移植中心合作肾脏移植，有望不再受限于血型匹配。换句话说，肾脏移植不需配型，只看谁的肾脏长得合适就可以摘。时间退回到20年前，一群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只想通过修炼法轮功做个身体健康的好人，却被中共残酷迫害打压。20年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被中共秘密关押，活摘器官。在活体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的同时， 也发现这还是一条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的财富链条。20年前，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很多人不相信。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人总是喜欢眼见为实，并且这件事听起来太邪恶、太恐怖。且看现在，中共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全国普通百姓。2025年5月，辽宁沈阳市某医院明码标价肝脏移植费80万元，其中50万元是肝脏的售价，30万元是后期保养治疗费用。仿佛在市场买菜一般，一手钱一手货，只要你出得起钱，配型适合的供体不难找到。试想一下，这背后的供体库得有多么庞大。有的朋友会说，器官捐献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反正人死了就死了，留着器官也没有用，火化了还不如捐献给有需要的人，也算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但是你可了解，中共一直在混淆概念，他只说捐献器官，却没说真实情况其实是活体摘取器官。因为被作为供体的人一旦没有了呼吸和心跳，血液会马上停止流动，这时的器官很快就会失去活性，不能用于移植。例如医院里，医生告诉患者家属，患者脑死亡了，没有抢救价值了，可否捐献器官？其实脑死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为了在人还有呼吸和心跳的情况下摘除器官。无良白衣豺狼们创用这么一个名词愚弄百姓。如何造成脑死亡的？真是竭尽全力抢救而无效造成的吗？还是注射的麻药超过应有剂量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其他医疗事故造成的呢？中共是魔鬼，中国老百姓除了被失踪、被脑死亡、被医疗事故、被关入黑牢等待宰割，还有什么黑手段？正常人类是难以想象的。说到医疗事故，2025年3月10日，广东汕头的22岁美甲师卢家彤，由于婚后输卵管堵塞，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做一个很小的微创手术。手术完毕后进入康复室，医护人员忘开氧气达44分钟，导致大脑缺氧，最终造成脑死亡。从这个案例看，对患者来说，脑死亡是否很容易就能意外降临呢？中国老百姓有谁真有财力、有高层关系网，赖以搞清涉及自己的事实真相，讨回公道呢？中共制定法律法规，使活摘器官合法化，让普通百姓成为中共上层续命的供体库，流氓行径已经没有底线。清醒吧，同胞们，中共不等于中国，认清中共的本质，才重建神州大地的平安祥和，百姓富足安宁。为了不被动等待灾难降临到自己和家人头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吧，与中共切割，才能真正得到神佛的保佑。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从前在日本天皇时代，有位叫藤原敏行的左近少将，他擅长写作一种叫和歌的日本诗歌。因为隋唐时代中国的书法传到日本，日本人非常崇拜东土大唐的文化，当时学习汉字书法成为时尚，于是形成了书道。藤原敏行很喜好书道。与此同时，佛教文化由中国传入日本后，日本很多人开始研习佛法，书写佛经。敏行对佛家经典也很感兴趣， 他的一些朋友都来委托他书写佛经，他抄写了大约200部，约2卷的佛经。那么藤原敏行又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这就讲给您听。一，带薪写经被传唤。有一天，敏行突然去世了，可是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还活着。一些面目可憎的名士突然闯进来，将他五花大绑，强行带走了他。他心里有点不平衡，心想，即使是奉天皇谕旨来抓我的话，我这种身份的人被这种无礼的方式对待，也太不近情理了。于是敏行问道，我究竟犯了什么错，受到如此对待？明士回答，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奉命一定要将此人抓来，所以我们才带你走。不过你书写过佛经吗？敏行答道，写过。明士又问，你写过多少？敏行说，受朋友之托写过2卷。明士说，正是因为此事才传唤你到冥府。随后几个人一言不发向前赶路，这时大约200个令人恐怖的士兵们披甲戴盔，两眼闪着雷电般的光芒，口若火焰般鲜红，像鬼一样的骑着马过来了。敏行见此阵仗，心惊胆战，快要吓晕倒了。士兵们看到敏行，走到了他的前面。敏行见状问明士，这些士兵是什么人？明士答道，你不知道吗？这些正是托你写经的人们，本来期望凭借你书写佛经的功德，他们本可以转生到一个好的世界，或者天人，或者再投胎为人。可是你书写佛经的时候，从不精进，不计肉食，七情六欲，胡思乱想，甚至满脑子淫邪的念头，致使他们未能获得功德，而转生为暴戾之身。他们憎恨你，所以告到冥府，要求把你抓来报仇，本来是不应召你入冥界的。敏行听罢这番话，身体感到碎裂般的痛苦，五脏俱焚。他问道，那我将如何被处置？明史道，你竟问些愚蠢的问题。他们会用剑将你切成200份，每人一份，每一份中都有你的心脏，你会痛苦不堪的。敏行听罢，感到无法承受般的痛苦，他悲伤地问，怎么才能解脱呢？明史答道，我不知道，我无法帮助你。敏行不由自主地迈着脚步，恍惚中来到一条河边，看见河水像墨水一样的漆黑。敏行心里觉得这河水真是奇怪，就问明史，为什么这条河的水这么黑？明史回答，这都是你抄写佛经用过的墨水，变成河水在流。敏行又问，那为什么河水腐臭乌黑？明史答道，以清净之心书写的经文都被天宫收纳，像你那样以污浊带秽之意念书写的经被弃之荒野，墨水被雨水冲掉，汇集成这样的河流。敏行听了更加惊愕了。敏行哭着对明史说，那么如何才能得救呢？无论如何请帮帮我。明史说，看你现在的样子实在可怜，但你罪业深重，我无能为力。这时有人过来催促，很快他们来到一个大门前，那里很多人被绑着四肢，也有很多人脚带着枷锁，从各个地方来，挤得都没有地方站了。二， 发愿悔过返人间。先前的200个士兵仇恨地看着敏行，恨不得把他立刻粉碎。敏行更加恐慌和不知所措，他再次问明史：“真的没有什么好方法了吗？”明史说：“你只能是立誓要写4卷经书，看看如何。”敏行就在进大门前，心中暗自发誓，今后要继续完成书写4卷经书，忏悔过错。随后，他被带到了阎王殿上，殿中走出来一个冥官，问：“此人是敏行吗？”明史答道：“是他。”冥官责怪明史这么晚才将人带来。接着，冥官问敏行：“敏行，你好好听着，本官问你，你在人间修成何种功德？”敏行答道：“没有什么功德，只是曾受人之托，写过200部的佛经。”冥官又说：“你的阳寿本未尽，但因你以污秽之身心书写佛经而被传唤到这里，现将你交给那些告发你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处置你。”敏行惊恐万状，说：“我发誓要写4卷佛经，如今才写了2卷，愿望还没实现就传唤我来，我无法赎罪。”冥官说：“竟有此事，拿账簿过来勘察。”巨大的账簿立刻被送来。敏行趁冥官来回翻阅的时候，瞥见自己所造下的罪孽一事不差地记载在册，没有功德。而敏行进门前发愿的抄写4部佛经被记录在最后面。冥官看了后说：“如是这样，这次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回去实现你的愿望，但你必须真正做到才行。”冥官做出裁决后，200个士兵顿时不见了踪影。冥官再次强调，回到人间后一定要兑现誓愿。敏行被放回。3，知错未改，终悔恨。这边，敏行起死回生，妻子正在悲伤地哭泣。敏行感觉好像是从睡梦中醒来，但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他想，这回我要努力以清净之心来书写佛经。敏行的身体逐渐恢复，他准备好了写经的纸笔砚墨，并让人专门在纸上清晰地画好网格，打算着手写经了。可是时间一长，敏行又控制不住自己，心猿意马，写着写着突然跑出去寻找歌姬。渐渐的，他将冥府里的那些事忘得一干二净。很快大限到了，敏行还是离世而去。敏行离世后1年多，撰写古今和歌集的歌人纪有泽在梦中梦到敏行，看他体型容貌十分怪异恐怖。敏行说：“我因立誓誊写4卷经文而暂时延命回到人间，但是由于意志薄弱，待会之心未减，不能完成誓愿而受惩罚死去，现在承受着无与伦比的痛苦。”敏行又说：“你若同情我，就将写经的纸料找出，委托3井寺的僧人，请他书写4卷经供养。”说着，敏行放声大哭。纪有泽从梦中惊醒，浑身出汗。天刚蒙蒙亮，他找出纸料，立即出发去3井寺拜访僧人。3井寺的僧人一见纪有泽，便说：“啊，我正打算遣人前往贵府询问一些事情，没想到您却亲自到访，这真是太好了。” 季有泽没有立刻提自己的梦，问道：“有什么事情吗？”僧人对季有泽答道：“我昨夜梦到已故朝臣米行，他说我应以恭敬之心书写完四卷经书，可是由于自己的怠惰而受惩死去，为此罪我正承受万般痛苦。”米行还说：“您那里有纸料，请求拿着纸料让我书写经书，用于给他供养，减轻他的罪责。”敏行说：“具体事情询问您。”说完，敏行放声大哭。季有泽听完这番话，遂将自己的梦详细述说一遍。说完，二人相对落泪。接着，季有泽将纸料交给僧人，并嘱咐僧人，纸料也是依梦所言找出的。僧人接过纸料，以非常虔恭之心亲笔书写佛经。后来敏行又同时出现在二人梦中，说：“感谢二位，我凭借此功德已从不堪的痛苦中稍稍解脱。”看上去他心情很好，面容也不同于以前，露出喜悦的神情。故事讲完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